对，那我们现在来上课哈。我们今天是要讨论到第十八章的371页，好，我们还是在讨论象征。其实象征这个哈，意象其实还蛮抽象的。好，那我现在想到哈，最擅长用到象征的，好像艺术作品有没有？啊，艺术作品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象征的意义。其实还包括像赛斯的那张照片，好了，好，那幅画，你说赛斯真的是长那个样子吗？不见得，它也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啊，因为赛斯自己讲过哈，他对重量是蛮有兴趣的，所以他把自己投射出来的一个形象是胖胖的，有没有？好，所以呢，我们如何开始啊？慢慢的去熟悉啊这些象征对我们的意义。它可以从啊像我们现在要念到的这一段啊，他会讲到在这个371页的倒数第六行，就当你在忙着过日子的时候，你的意识也在波动。如果你养成观察你的心智状态却不加诠释的习惯，你可以捉住自己以这些不同的方式制造象征。好，也就是说你看到你自己的这个内在里面有很多的想法，或是突然跑出来的形象或是影像，你如何慢慢的学习养成只是在观察它，而不马上去诠释或是阻挡。好，比如说县府现在要面临考试，他念不下书，那他可能满脑子都在想着怎么交女朋友，比如说啊，那有一个他心仪的人在他面前，可是呢他每一次一看到他就心慌，然后手脚发软，就不知道该怎么进一步啊。也许这件事情比考试对他的影响还要深还要大啊，可是他也许书念着念着然后就飘走了，就飘着想象跟这个女孩子手牵手在海边漫步，然后马上又一个念头就出来说不可能，我做不到，有没有？是不是常常这样子啊？没有，在女生面前不会这么差噻啊，进步了没有？我是在打比喻啦。啊，就说你可能有好多的念头在那跑来跑去的啊，那假如你学会你只是在观察而不加以判断，或者说啊不可能啦，我做不到，那么当你看到你牵着一个女生的手在海边漫步开心的不得了，它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嘛，是不是？好，假如这个影像出现，你本来应该要好好念书要考试了，可是老出现这个影像，那它在代表什么象征的意义？我们常常都会进入到这种象征的意义里面，有没有？想象一些画面，可是实际的你其实你会觉得那不可能啊，你会觉得太脱离现实，可是为什么这个影像一直会出现？它有没有在表达一个你好渴望一种好温柔的，或者说这个爱的能量互动的开心的一种渴望？所以这个渴望透过这个影像来做你的象征，象征你内在里面的渴望，你懂我意思吗？好，也许后来你根本也不是那个女孩子，也许你根本只感觉到跟一个女孩子在散步，可是你根本看不清楚她是谁。各位，你在梦里面有没有常常对方的影像你不见得看得清楚是谁？好，因为你在梦中看到的好像模模糊糊的那个影像，它其实也是你内在有些情绪感受，或者说有一些好你的渴望的一种象征性的表达，但不见得就是那个人，也不见得像我们讲很典型的，比如说大部分的人梦见父亲好来代表一个象征意义，可能是权威的啊，可能是不苟言笑的，可能是严肃的，这样的象征意义。可是因为你对你爸爸比较熟，你用你爸爸来做这个象征，其实它是在反映你对很多所谓权威的啊，所谓这个比较是长辈的，你是害怕的啊，你对他是有距离的。于是你在梦中你是透过你父亲的形象来象征你对所谓权威的那种害怕，那种不敢亲近的一种心情，大家了解吗？所以那你如何能够越来越清楚的啊，去掌握住你究竟看到的这个影像是什么象征意义？那赛斯就说你要养成观察你的心智状态，可是不加诠释啊，不要去 太多的解释，只是去观察它。好，所以呢，你就会哎，开始捉住自己以这些不同的方式来制造象征。你所遭遇的每一个实质的事件，都在你的心灵内被分门别类的储存起来，变成一组明确的象征。那这些象征并不代表这个经验，因为它们包含了这个经验。也就是说，这个象征呢，包含了更广大的范围，超过了你所经验到的经验。然后以你目前的这一生来讲，这些代表你个人的象征银行。各位，你有没有你的象征银行？有嘛，对不对？我们举了最常举的一个例子，我们说火嘛，火对在座各位的意义不一样嘛。有人就是觉得危险，有人觉得是力量嘛，有人觉得是热情嘛。所以这个火在你的象征银行里面，假如你做梦梦见火，后来就熄灭了。它会不会代表一个就是说你的热情被浇灭的意义？可是对某人来看是什么？我的威胁恐惧离开了，好，安全了。所以你的象征银行里面是你个人的，好，个人的象征银行会依着你，好，常常去观察你自己对某些的影像或是某些的一个出现的这个画面啦、事件啦，然后你解读到它对你有哪些象征性的意义。你慢慢的培养这种能力，你就可以有一个象征的银行，专门储存这些象征。好，你会越来越清楚你到底梦中或是像在白天哦，我们看到某些事情、某些东西，我们也会有一些感觉。好，那个感觉超过了那个在你面前实质呈现的那个这个状态的一些意义，超越了那个意义。那超越了这个意义，它都是一种象征，它对你来讲都有象征性的意义。好，我觉得艺术作品就是都在讲象征，有没有？你根本看不懂他在画什么。好，可是呢，有些人就会讲出一大篇道理。可是你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艺术作品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象征。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还有这么多的这个词话，那可能对作者而言，他在展现一个比如说这个色彩缤纷的万花筒似的世界，那或者他在表达一个他内心的一个什么感受，可是其他人看到了可能根本没感觉，或是有特别的什么共鸣。好，这都是象征所带来的一个个别性的意义。好，那在10:20这里啊，在你白天的象征与你做梦的象征之间有很大的统一性。好，当然许多象征以一种神奇的数记方式附和着远比一个经验更多的经验，因此一个象征会唤起不止一个特定经验，也还包括了那些类似的经验。好，那这里在讲说，其实我们白天的象征与做梦象征做梦时候的象征有很大的统一性。好，因为就你个人的生命经验来看，你白天碰到的事情所产生的意义，它一定也会连接到你个人在晚上做梦的时候，你会对某些影像的解释，对不对？好，因为它是以你这个人好作为一个基础，所以你白天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在梦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的反应，是不是这样子？好，而且那个影像我刚刚在讲哈，影像比如说一个权威者，然后你就想到你父亲，好，他其实都是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统一性。那当然呢，许多象征以一种神奇的数记方式附和着远比一个经验更多的经验。好，我们刚刚前面有一句话讲，象征包含了比经验更大范围的意义了。好，象征它的范围比经验还要大，它会包含那个经验。所以你一个象征出来的时候，它可以包含很多的经验，很多经验可能都会用着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义，象征的意思。所以因此一个象征会唤起不止一个特定的经验，好，也还包括了那些类似的经验。好，比如说我们在讲火，那火对很多人来讲，它也许也不代表只是一个意义，对不对？它不但能够给你带来力量、热情，可是它同时包含的一种危险性。各位，这像什么？讲一个好笑的比喻，有点像是你明明知道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会被抓，可是你还是很想去做，很想，比如说以身处法， 啊，这是严重一点。你明明知道外遇是不对的，可是你就是有那个冲动，啊，于是你就去尝试。好，那每一次在偷偷见面的时候提心吊胆，但是你还是觉得心里面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什么好爽哦，有没有啊？只要一次没有被抓到，两次没抓到，哇，你就有点像是那个那种好像在尝试一个非常刺激的活动。你明明知道这是火坑不应该跳，可是你还是想下去。所以火对一些人来讲既刺激既热情又危险，有没有同时包含了好几种意义啊？单单一个火它可以衍生出很多不同的意义，而且对你来讲啊，它还扩大了你的一些经验。好，我让你笑，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还可以举更好笑的例子。各位，你内在里面有没有一种都很想要去尝试一些危险事情的冲动欲望？有没有？有没有很想做点坏事的那种冲动？恶作剧，对呀，好，恶作剧。还有没有闯红灯？对呀，哎，这也算小事了，我常都在闯。啊，我昨天看了一个电影，叫什么名字？叫《登堂入室》啊，一个法国片，很有意思啊。那个老师是在教法国文学，他教16岁高中生，那哇，他就每天改那个考卷，就非常的沮丧。觉得现在的小孩子既没想象力也没文学底子，也不努力，然后叫他们只写两句话，讲讲他礼拜天在做什么。有人就说这个礼拜天非常无趣，我觉得很累，什么都没做，就这样交了作文。这个老师就很火大很沮丧。那他太太是一个艺廊的这个主持人嘛，那这个先生他就是老师嘛，结果他就很无趣的念着念着就很生气。突然他念到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写得很长，他写说他在帮助他的一个同班同学数学，好，于是他就到了他家，因为他一直很想知道他的家里面的情况，他们是怎么过生活的。于是他的那个作文就巨细靡遗在描述他进到这个人的家里面所观察到的一切，而且都还有待续。结果本来之后他怎么写这个东西这根本也没什么没什么，可是后来就变成期待，他跟他太太两个人都期待看到这个学生每个礼拜缴的这个文章内容在人家家里面到底又看到哪些。然后他开始，这个16岁的孩子就在描述，最吸引他的是这个同学的妈妈他擦着这个中产阶级的香水这个味道有多么的吸引人，他就开始描述这个东西。这个老师就开始觉得既危险又刺激，很想看，然后又觉得告诉他说你这样子写是不对的。到后来不知不觉开始参与这个学生的剧情，这个老师也开始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描述，怎么凸显这个主角，怎么样。哇，一个很诡异的电影。好，登堂入室，你明明知道危险，你明明知道不对，可是你就受不了你的好奇心的驱使，你可能去探了人家的隐私你可能做了一些你自己都觉得不道德的事情，但是你就是控制不了。假如人没有这个部分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所谓犯罪的事情或者说触犯法律的事情怎么会有那么多让人家匪夷所思的事？所以每个人内在隐隐约约多少对同一件，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象征它多少都会衍生出很多不同的经验。那也许我们不见得想安于一种经验而已也许我们很想要尝试多一点的经验然后最后一幕这个老师也被辞职了，被辞退了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后来也被他的那个教数学的那个同学打了一顿有点虚虚实实，你不知道这个学生里面写的作文是不是100%都真的可是好像大体性的那个主体讲的好像是真的甚至他跟他妈妈幽会被他儿子看到被那个他教数学的那个儿子看到，所以打了他一顿嘛那后来最后一幕就是师徒两个人又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望着前面公寓的每一个窗，大家就在想进入到这个人家里面不知道又可以看到人家家里面发生些什么事情，又很想要去窥视人家的家庭生活然后呢你一句我一句，那个老师跟他的学生一人一句，又在开始写作文了，又在写小说，写着说怎么去看到人家家里面的情况很有趣。我们每个人内在有没有一种窥视的这种欲望，窥探人家心里秘密的欲望，有没有？ 啊，这就是当咨商师的一个渴望。好，我们要当辅导老师，就是要窥视人家心里面的秘密。好，这个开玩笑的，很好玩哈。好，那因此呢，好，你个人的象征银行便牵涉到极多的个人联想，而这个银行在梦境的运作与在醒时一模一样，但具有更大的自由，就是你在做梦的时候哈，你这种联想的自由度比较大，好，联想的自由度比较大，好，就有点像我刚刚的比喻，假如你现在住在这里，然后前面是一个公寓，每个人的窗户都打开的，你看到很多不同的家庭，好，然后你怎么开始去想象这家在干嘛，那家在干什么，那家干什么，你会不会想象，好，那本来一栋公寓在那里，它有没有象征的意义，它象征了什么，假如在梦中你出现了一栋公寓，它绝对不是只有一栋公寓的意思嘛，它会衍生出很多的想象，对不对？公寓代表什么？啊，公寓起码代表很多不同的人家在里面，代表很多不同的人生故事在里面，然后每一个家人，每一个人家里面的故事会怎么发展，有没有充满了想象力？有嘛哈，哎，有点像这个意思，大家了解哈，好好玩啊。所以呢，好，不但他说以你们的话来讲，不但向过去的事件中提款，也向将来提款，好，意思就是说你对这个象征的联想有的是跟你过去的事件有关，你去汲取你过去记得的一些事情，好，来作为解释，你也可以向将来提款，也就是说这个象征的意义呢，好，也许也会引导你去先预知了未来啊，在未来可能是怎么样，然后你突然有了这个灵感，对这个象征有了一个不同的诠释，所以因此在梦境里面你用到了更多的象征，因为你觉察过去与将来的象征，这些象征的强度不同，通常它们群集在一起啊。那么这种多次元的象征会以许多方式出现，而非仅是可见的影像。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做梦有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不知道梦中的那个意义，因为他可能集合了很多不同次元的意思，一个意义在里面。好，所以呢我们先继续看，他们不仅会影响到你自己的物质实相，而且也影响到所有你所涉及的实相，以某种方式来说，你所知的象征只不过是更大的象征之末端而已。我们看到的这个象征的意义啊，我们自己有了一些解读，比如说你在解梦嘛，好，比如说像这个献府的弟弟，好，问了我一个问题，好，他做梦梦见他在镜子里面看到他自己，然后把他自己吓坏了，是不是这样子，看到自己会被自己的影像吓坏了，而且吓得跟我讲的时候还在发抖，可能是跟我讲话在紧张了，好，对不对，在紧张，对，好，你看我这么和蔼可亲的人，对很多人都是和蔼可亲的人，跟我讲话还会紧张成这样，一直抖一直抖，爱慕我是吧？的确我们站在爱慕的人的面前是会发抖的，好，这个解释很好，象征的意义嘛，象征的意义，对不对，好，我可能对他弟弟有某些象征的意义，大地之母，对不对，很多人都这么讲，我是不是很喜欢这样子，很想当大地之母，我就看起来我就感觉到是像不倒翁一样，那个下盘大大的，然后坐在那里，然后呵呵敢跟我讲说说个屁哈，好，开始突破了我对他的象征意义，也许我对他的象征意义也是一个权威啦啊，或者是一个像对妈妈一样那种，妈妈说什么你就要去做什么，你就是太听你妈妈的话了，所以你现在开始透过不听我的话来开始象征性的啊，学会怎么跟你母亲的这个权威来做一个啊更多的表达，是不是这样子，你可以拿我做练习，对啊，因为我常常都让你表达呀，对不对，好，我常常都鼓励你表达嘛，啊，现在连这个说个屁这样都说得出来了，啊，可见有很大的突破。好， 啊，你可以休息一下哈，在这里停一停。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在讲这个象征，这象征真的是很有趣哦。你，比如说我看到我为什么这么喜欢那个白雪茫茫的雪地，它非常象征我内在很渴望的一种纯净啊，单纯简单的那种感觉。好，可能对我而言也是安静，非常宁静的那个感觉。好，然后在那一刻的时候，你整个人也只是在当下，什么都不会想。那你真的在一个很大很大的这种大自然里面，大环境里面，你真的很多的想法是根本出不来的，根本就是停顿的。好，可是一回到我们比较多人的这种台湾的环境的时候，好多的意识开始又互相在流动，在影响，很多的想法又开始冒出来了。结果你在那里待久了，你就真的只是在过日子，一天一天一天，而且时间过得好快哦，时间过得好快哦。好，所以你去做了一个不同的体会，好，在那种大山大水里面，你真的完全没有个人的一些想法，只有打从内在的一种感动，好，只是有一种灵在，在当下的那个感觉，好，也许这就是我内在里面很早就一直很渴望的一个一种想要去体会的经验。好，以前也不是没有啦，哈，可是我真的头一次在一个这种有大风雪和大雪地的地方，好，然后在那个雪地里面晃来晃去的，好，然后我那个同学的先生是美国人嘛，他们哈因为老是下雪哈，他们都要忧郁症了，好，听说明天又有大风雪来了，我说哇耶，好高兴啊，然后他们都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们都快疯掉了，啊，可是呢。好像因为这是我们特别的经验，所以在雪地里面走路，有时候走了哈一个小时哈是看不到一个人影的。然后我说我要出去走路，他先生就会说三八啊，这是他唯一会讲的中文，呵呵，三八啊。所以你有没有看到雪地对每个人的意义又不一样了？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一切，对每一个人来讲，它就是象征。现在大家越来越明白了，对不对？啊，那我说看到赛斯那个画像，看到这些画像啊，这些这个艺术作品，好，每个人会不会起不同的诠释、不同的想法跟感觉？对，因为这些东西是象征，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不同的象征。好，那何况在梦中有没有？在梦中根本就是有更多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的，好像看似没什么道理的，可是它因为都是象征的意义，而且它涵盖的经验跟意义更广，好，比白天的生活更广阔，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好像老想不通那到底是什么。好，我们接着啊，现在呢继续口述，当我谈到你个人的象征银行时，我是想指明这个银行是你的，自你出生之后，甚至出生之前，对你来说，它包含着你过去式的象征，又对你来说，你今生再把象征加存进去。好，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象征银行，因为每个人的一个生命的意义啊，是跟着他内在里面的，不但是他的一个经验的累积，他的学习，好，然后慢慢累积出来的，所以还加上你个人独特的一种感受、感受力，所以呢，混搭成你自己的一个诠释的方式，所以你会有自己的象征银行。好，我刚刚举例嘛，就是雪地对每个人都不一样。好，那对我的意义就是一种非常纯净、单纯、安静的感觉，我非常喜欢这个感觉，一切好像万物要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生。也像是所有的事情都在这个时候结束，哇，好浪漫！再讲下去像作诗了，嗯，好。所以呢，这个象征银行哈，赛斯在这一段他更扩大了他的解释喽，因为这个象征里面储存的还包括你的过去轮回转世的经验，还有你未来的转世经验。好，可是在这里各位你又要注意啊，他讲过去跟未来并不是。真的有一个好像时间上面的过去或是未来，好，其实它是在讲很多不同的转世经验所累积下来的，好，存在这个象征银行里面的一些象征。好，那 可是呢，这个象征银行必须被催动啊。例如，在你出生时，你有视觉上的影像，那是内在的视觉影像，在你第一回睁眼的那一刹那，被你催动的象征。啊，这些是你学习的机制，你一再尝试正确的运用你的眼睛，一直到外在影像与内在模式一致为止。啊，这是很重要的，而还没有被你们的科学家们所了解。好，他就讲，好，我们一诞生到这个地球上来，我们的眼睛一睁开，的时候，我们的看见其实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我们的看见，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小婴儿眼睛一看见，看到外面的这个世界，他怎么熟悉这个外面的世界？是因为他开始必须先跟他内在存在的象征开始做一些连结，才会慢慢的产生那个意义。所以并不是他一看到外面的世界他立即知道这是什么，也不是说他后来慢慢慢慢父母亲告诉他什么，不是，他看到的外面的这个世界其实他是必须要先跟他内在的那个象征连结上，他才会产生慢慢产生意义啊。小婴儿啊，所以啊，睁眼这个动作催动了内在的机制，就是当婴儿眼睛一睁开，这个睁开眼睛就是一个催动力啊，它催化了你开始把你的这个经验啊，跟外在的经验，你内在的经验跟外在的经验开始连结的开始。那如果眼睛本身有点毛病，好比说如果他人是瞎的，那么那特定的机制就没有被启动，这个人为他自己的理由也许选择了要生而眼盲，如果那些理由改变了，或如发生了内在的心灵发展，那么肉眼会被治愈，而内在的机构也会被启动。像这一类的变化多得不胜枚举啊，可是内在的象征银行就像是个提款户头一样，除非你去提款，否则它不会发生作用。如我在这个书里面早先就提到过的，你在学会语文之前啊，先会思想，但你在你心灵的指端已有过去生生世世的经验来指导你。好，矿物不好，也就是说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所有的象征，事实上好，我们在一投胎来到这个地球上的时候，我们的内在也带了很多的象征来的。有没有刚刚说我们个人的象征银行包括了过去跟未来的这些累积？好，所以当一个婴儿，为什么赛斯会说婴儿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他不是一张白纸？因为最后那一句，有没有过去生生世世的经验都会来指导他？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跟父母亲怎么完全两个样啊？因为他其实是有带着他先天来的一种特质，这个特质就是他这个灵魂过去的一些经验，而这些经验本来也会来指导他的。好，所以我们像我刚刚在讲，我今天早上跟儿子的这个信件啊，我还没有回他信啊，就是那个互动，昨天到今天这个互动，我真的头一次发现，我根本也只是来，比如说我比他早出生啊，他成为我的儿子。那他其实真正的意义，我也不过就是在我的这个能力里面来协助他长大，他根本不是我的儿子啊，他根本不是我的儿子，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用这个角度来看你的孩子，很解脱呢，很解脱，对，会不会解脱？他根本不是你的孩子，他不过就是跟你有些关系，有些因缘，有些目的想完成，那么你在你的角色上面对他做出一些协助，协助他能够平安长大，然后开始协助他能够独立自主，然后协助他走上他的人生道路。可是他并不是你的责任，大家了解我意思吗？而是基于一种互惠的，好，同理的，好，我们本来就是要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嘛，他就是众多需要帮助的人之一，好，所以我们来帮助他，帮助他在他们还没有独立之前，帮助他们好度过这样的一段生命的经验，直到他可以独立了，我们就是放手了。 我深深的感觉到我有两个小孩，我深深感觉到我这两个孩子都是这样子，好，跟我都是这样的关系。好，那你不是说感情不好，不是哦，而是相当相当的个人性，相当的独立，相当的独立。跟他们讲话，好，除了你得给钱以外，哈，这个一定哈，还在这个关系里面。事实上，很多的思想，很多的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可能状态啊，好，都已经不是过去的，只是那种亲子关系。好，都不是那个亲子关系，很好玩的感觉，很有趣的感觉，很有趣的感觉，所以没有那种牵绊剪不掉的那种感觉，没有哎。你也可以说是我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嘛，而且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要从亲子关系解脱，夫妻关系解脱。所有的亲密关系都是像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不是他的，他不是你的，好，你不过就是在人生，在这一段的生命历程，彼此互相的扶持，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好，只是你比他早来，好，那你要扮演他的爸爸妈妈，你要对他做出一些这个抚养的责任，好，可是时间到了，你知道，你们就是一起来这一人生走一遭，一起来经验一些，好，有彼此要互动的经验，也有他们各自发展的经验。所以羡慕就说，你也不是我的妈妈，好，我不过就是借由你的子宫来到这个世界，好，我们彼此的互相的扶持是在某一个生命基本上的一个扶持，生存上的需要，可是最后你是你，我是我啊。你先稳住，我觉得你也会疯掉，只要你先没有疯掉，你妈妈可能会好一点。好，那你千万不要对那个还没有做好这种听这种话的父母亲讲，他会觉得你不孝，对不对？好，那可是我们个人在学习，我们在学习赛斯心法，我们如何去扩展，这就是扩展，就是意识扩展，你看到一个亲子关系的不同的角度跟切入了。好，有的时候你会从这样的关系里面，从这样的认知里面去更信任你的孩子的发展，更信任他，让他们走出他们自己的一条路来。嗯，好，接下来，所以啊，他提到有些先天视障的人，有没有盲人？好，盲人你如何跟他描述颜色？他对颜色的概念是来自于哪里？与生带来的象征，有没有？他过去式的经验，你跟他描述你现在眼睛看到一些东西，好，那他也只能用感觉，对不对？因为他的感觉从哪里来？象征。可是他没有张开眼睛的这个催动的这个过程，所以他跟外在的物质实相接不上来。那有些人是后来的眼盲，后来瞎了，就跟那个先天的这个视障的人就不太一样。好，因为他后来他瞎了，可是他之前他其实已经有催动了，有催动了跟物质实相联系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好，来，在10:49，那些好比说连续两次生于同一国的人，第二回学说话要快得多。有些婴儿在学会新的语言之前，会用前一生的语文来思想，所有这些都与象征的应用有关。好，讲个好玩的事啊，我女儿小时候啊，讲话真的很不清楚，我根本都听不懂她在说什么。然后我要是再问她第二遍、第三遍，她就会不讲话，她就会生气。好小的时候，我还带她到那个荣总做那个语言矫正，我以为她有什么问题，因为她常有一个音啊，妈妈的妈，发不出来，这系带太紧，甚至有人说是舌系带太紧，还有人要做手术把舌系带割一割，有没有让他的舌头比较灵活。后来你知道那个语言治疗师哈，他第一句话就说，你有没有给他压力啊？所以他没有看到他有生理上面的什么讲话的困难，可是他是看到是不是有给他压力，于是 一有压力话就说不出来。啊，那我唯一的解释说，应该不是我，应该是哥哥。哥哥非常会讲话，从小的口才跟我一样，国语一样这么标准，所以他妹妹没有机会讲话，这哥哥叭叭叭都讲完了，他就只在那傻笑而已。好，可是后来哈，慢慢长大，他有时候到现在讲话啊，声音还是压得蛮低，我还是听不太清楚。我不知道是我耳朵有问题还是什么。那他当然会讲话了，很会讲话。可是我发现很好玩，他讲英文讲得比中文要溜得多。一开始学英文哈，讲那个英文不不不就讲得很好。后来就像这一段讲的，好，这个小孩子也许他潜意识在美国啊，他可能是在西方，他就是在讲英文。你有没有发现有人学英文好简单？好，有人对语文上面就有他的那个天赋，讲得非常好。有些人对语文哈，怎么学就学不来，有没有？好，原来好，有些人上一辈子哈，根本的记忆还有那个语文的记忆还是很新，还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他学语文很快。嗯，这样有没有安慰一些一直都学不好的人？学不好，其实他的焦点可能不在这里啊。哦，他真正想要学习的方向是在别的方向啊。这块应该不会缺，因为你的轮回转世一定会丰富所有的经验。你当过白种人，你一定当过黑种人嘛？你当过男人，当过女人，啊，你当过父母，你当过子女，这是赛斯说的哈，就说我们的这个轮回转世的经验，这样子才会完整丰富。所以后来我也发现呢，我到国外去啊，那个英文不用学吗？我那个朋友是美国。先生是美国人，每天站在厨房那里就跟我好像在上课一样，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嘛。那我后来我开始慢慢练习讲，我讲一个或者是问他一个问题，他根本跟百科全书一样，他会跟我解释一大堆的道理。到后来你就看我一直点头，就知道我真的没听懂。可是慢慢慢慢的，一天两天三天，马上就增加了这个能力啦。语文不过就是唤醒记忆，我觉得啦，唤醒记忆。好，当然你没有这个机会，我现在也没有这个机会讲英文嘛。可是我到了那里才一个多月，后来在船上的时候跟一个挪威人还聊了三四十分钟。我说你听得懂我的英文吗？听得懂啊。他讲的还是正统的比较英国音的英文，比较容易听得懂。美国人的英文比较比较这样子。好，那英国音比较清楚。后来发现哎，我的英文也不错啊。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没有用嘛。你没有在那个环境里面，所以学语文为什么最好到那个环境去啊？瞎扯瞎扯就扯出一堆了。而且啊，我们在学的英文你真的到国外好多地方都不对呀，发音不对，用词不对，意义不一样，而且非常好笑，然后那个美国人就会纠正我，对不对？好，这也是啊，每个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这一辈子有一些特长，有没有？你会专注在某些特长，啊，像我的女儿就非常专注在艺术创作上面呐，艺术创作上面，哦，她礼拜六要在台北开展了耶，啊，又要开展了，有个艺廊在师大那附近邀她，因为他们在新生在作品展览的时候，有些艺廊会来看一些新的学生啊，会有什么东西，哎，竟然看上她的画作，还要买她的画，然后邀她到她的艺廊去展览呢，耶，第一次，然后。我女儿竟然跟我说：“妈妈，好，她几号作品，几号作品全部加起来，好要卖我3万块。”问我要不要先把她的作品买下来？对，我说虽然我很舍不得你的东西被卖掉，但是你也犯不着叫我买你的东西呀。好，你还是得要不断的创作。可是你这个东西，只要别人看到有喜欢，真的买了，也算是你开始在做。展现跟流动的第一步嘛，他第一次哦，正式的他另外一个正式展览，我的 FB 有写有没有一个装置艺术，你就会知道这些所谓从事艺术的人有多么在自己的象征里面，他完全是用他自己内在的想法去做呈现。好，那讲个笑话，他那个第一个那个装置的展览叫做在这里那里，他特制了一个鱼缸啊。三角的玻璃，然后凑成一个鱼缸，那个鱼缸里面啊有放了一条斗鱼，那下面有一个探照灯，那个鱼一定要游到中间才会被探照灯照到，然后那个影像会打到 天花板上有一个镜子，镜子再投射到这个投影机，投影机再把这个影像打到墙上。好，因为墙上有一个那个灯泡的光，光影就好像一个荧幕一样，要经过这么道多道手续。可是那条鱼常常不动，躲在旁边的那个角落，所以我就听到很多人在那来一句，就说他到底在展览什么？他到底在展览什么？你只有鱼在动的时候才有办法看到吗？那我回国来，我才去看。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我也在那说啊，在这里那里啊，到底在哪里？啊，整个展场就是一个鱼缸，一个脚架，然后就是投影机在上面，墙上一个白色的大灯光，好，那个光影要等着那个鱼去动它。可是啊，其实真的看久了，真的哇，觉得艺术创作的人的特质，也想到我这个女儿从小她就不太听别人很多的意见，她比较在专注在自己的想法里面。我教室的这个鱼缸都是她来弄的，我就相信她一定是整天盯着那个鱼，不知道看多久，看出她的灵感，她做了一个这个设计。可是我运气很好，我在那看了看了看，看了也半个小时，那个鱼真的就突然游到正中间，然后我就在墙上拍了这条鱼的大头照，它在那停了一下，可是是影子嘛。我后来才知道它要展现什么，那种瞬间即逝的美哦，尤其那个鱼的尾巴很漂亮啊，好漂亮。可是它要游过中间探照灯才照得到它，然后你就会在墙上看到那个鱼尾巴扫过去的光影，它就是等着这个片刻了。他搞了这么多就等这个片刻。可是后来听说已经有人也在问这个价钱了，在艺他那个他看得懂的人，就是说常常在那里看展览的人，还有隔壁的商家，他就告诉我说他们刚才站在这里一直在研究他到底在干嘛，研究说这个展览到底是要展览什么。换一只鱼啊，可是斗鱼才比较能够一只嘛，都不动哈，都不动。可是我跟你讲哈，这些很多的想法哦，其实很多人建议过他，我们小姐就是要用这样子，就是要用等待。可是我看到一个有趣的意义，他不是为了群众做这个事情，他只是在表现展现他的想法。好，假如他走市场路线，也许他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弄。可是后来他们告诉我说，给他的一些建议他都并没有要采纳，他还是要坚持他自己这样子做，叫做在这里那里。好，所以就很多人问我说啊，到底在哪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那个鱼会躲在角落也看不到那条鱼。好，最后晃动了啊，那个才看得到。好，那后来隔壁那个商家就说，这里这么多的展览，大部分都是展览画作嘛，画画，结果这次这个展览让很多人站在那里说他到底在干嘛，哎，这就产生了意义了，对不对？好，站在那里有吸引人的作用，这个到底在展什么？到底在展什么？就没有想到他最近忙着又在弄他的作品。哎，有第一个邀约啊，第一个这个邀约，而且还买了他的画，虽然不多，但是其实我从他的身上，我看到赛斯一直在讲啊，这些艺术创作的人的神秘天性。还有各位有一个也很棒的展览，我们吴爸爸的女儿啊，有没有那个画展啊？也在北屯那里嘛，对不对？哦，74号高架桥下面。啊，大家听到了没有？啊，我们又可以去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欣赏了。好，所以哈，各位艺术作品哈，最能够来解释什么叫做象征。象征，哈，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不太会画画的人，你拿起笔啊，比如说你顺着你的感觉去画一些东西，有的时候你也会画出一些你根本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东西，有没有？可是它会不会对你来讲有一些象征的意义？也是有吗？好。来，我们接着。好，那声音本身哦，就是个象征。你了解到有某一个静默点，声音开始越来越响。你所不了解的是， 由那同一个静默点，那是你的非感知点，声音也开始而越来越深入于静默，却仍然有意义，好，且具有与你所知的声音同样多的变化，而这些也都是象征。没说出的思想有个你听不见的声音，但在实相与感知的另一层面，它却听起来非常的清晰真切。你看他在说什么，简直就是诗啊，很浪漫，有没有？沉默之音却鼓噪着最大的声音。是啊，沉默之音却鼓噪着极大的什么东东啊，在我的冥想 CD 里面我写过，我有写过，因为冥想里面很多的意境都是在静默里面，可是它有没有鼓噪着很多很多的东西，就像这一段在写的一样。你们都没有好好的看我的冥想 CD 写的小东西小文章，里面鼓噪着非常大的宇宙的秘密呢，都没有去研究。我到现在还没有碰到一个人来问我说，嘉贞老师，你的 CD 上面写的那是什么意思？没有，我现在是只说看啊，看我里面的小书啊，里面有一本小小的书嘛，啊，其实我老实讲，那个小小的东西比写一长篇大论要难呢，对不对？因为沉默之音里面鼓噪着极大的嗓音，你不知道它里面表达了很多东西啊，也许连我自己也不明白。那这里在讲啊，声音从沉默一直到发声出来，再从发声回到沉默里面。赛斯这段话讲说，其实都有好多好多的象征意义在里面。各位啊，当那个情人两个人哈、啊、四眼交对，沉默之音里面有没有代表很多的意义？一个说你到底要不要娶我？你到底要不要娶我？另外一个沉默说，我能娶你吗？娶了你就好多责任啊，然后都不知道都不敢讲出来，怕讲出来一言不合散掉了怎么办？所以进入到沉默里面，由沉默来回答所有不确定的答案。好、哦，对呀、啊，我好喜欢这个。怎么样？对白？戏剧里的对白啊、哦，对呀、啊，我们应该来演出舞台剧。好，来，然后来写一些美美的对白。好，思想有没有声音？各位，我们嘴巴不讲话，不把想法讲出来，可是你脑袋有很多的想法，那些想法有没有常常都是配合着声音在进行？有没有发现脑袋里面有声音，说出你的想法在脑袋里面？当然你要表达你的想法透过你的嘴，是不是一定要透过声音表达？可是当你安静的时候，你的思想来来去去，有好多好多的想法，甚至还配合着影像，你会不会有一个旁白？有没有发现？啊，没有发现的人回去练习哦。你安静不讲话，可是你脑袋有很多想法，你会发现伴随着声音，好像在脑袋里面把它朗读出来一样。这一点很重要哦。赛斯讲过，声音有很大的能量。假如你内在思想的声音都是说，哎呀，我不安诺，我不老用，我很糟糕，好，我没有办法替妹妹替妈妈分担，我现在生病了，你看这怎么办，我的人生毁了，假如这是你常常脑袋里面想起来的声音，你要不要注意？声音就是能量了。所以声音这样的，你慢慢的一直跟自己讲这些话，会不会开始影响到自己？会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你要留意你心里面或是脑袋里面回旋出来的是哪些声音，是什么声音？礼拜六什么？嗯，对，他说是啊，是啊，对，声音、思想当然都是波，都是能量，都是电磁波，它都会影响。一样的，一样的意思，一样的。所以我们的思想一动念，电磁波一开始影响，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了，它就会开始产生影响。好，聚集到某一个能量，又开始发生在我们的物质实相。你本来只是一个忧郁的情绪，常常说我真没用，我真糟糕，讲多了身体就开始越来越没有力量，有没有？后来身体就真的生病了，不良的思想习惯 好，累积到一个程度了，那个电磁波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马上就发生了，是不是这样子？换句话说，好的思想习惯也会让这个电磁波产生好的作用。所以电磁波能量是能量，能量是中立的，由思想来影响这个电磁波的产生的效能。我们今天到这一段哈，3月12号，对，好，来，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这个象征还讲得挺久的嘞，有没有发现什么样的象征？嗯，那个麦克风在哪里？那你说，
老师谈到象征，我就想到我最近在做心理陪谈，在台北，因为我课那边蛮多的，然后他帮我安排就是免费的6次陪谈。那老师谈到的象征，以前的我认为陪谈就是纯粹只是聊天讲话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位老师他竟然要我画图。前2次陪谈，第3次他要我画画，然后他要我画我自己的自画像。可是以一般人而言，我们画就是一个人，我们这个人，可是我画的却是一堆蝴蝶，所以那个老师就是从我的画里面去解析我，可是100%正确，谈我心里的感受，谈我的个性，分析起来100%，他说的都是对的。可是老师，我不懂这象征他是如何看出来，他要我画我自己的自画像，我不是画我这个脸，我不是画脸画身体，我是画一堆蝴蝶。
刚刚有讲嘛，哈，你要是对自己的这个觉察够多，够练习，哈，练习的够多，你越来越能够明白象征带来的一些意义的话，你累积的这个经验，你当然会对一个人，好，比如说他用画画来表达他的一些想法，好，那就他个人的一个理解或是直观的感觉、直觉的感觉，其实他并不难。好，所以我们也有开过什么心灵绘画的课啊，有没有？什么叫心灵绘画？就是透过一个你画出来的这个画作来表达你内在的状态。好，那因为只要你就象征的这个层面来讲，所有的创作的作品它都是象征，你的人生啊是你创作出来的作品，对不对？记不记得啊，你的人生啊是你独一无二的这个活雕像嘛，是你自己雕塑出来的，它都是象征，它都是象征的意义。所以我们越来越明白哈，究竟这个象征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啊？那我们也许可以越来越明白自己的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好，你的孩子对你是有什么象征的意义？虽然孩子活生生的人，呵呵，对不对？他对你来讲也是象征呢，他象征什么？大部分的人要生小孩就说生命的延续嘛，啊，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这就是一个生命延续下去的一种表达。好，那传统的人说要继承香烟嘛，烟火嘛，就是这个家族的啊这个传承。那还有呢，孩子对你而言是什么意义？责任、麻烦，对不对？痛苦、业障，对啊，来这里讨债，没错嘛。有些人就是这样解读的啊，不是吗？好，那对你个人有什么象征的意义？所以你看，包括连这么具体的你的身边的每一个人，他对你都是象征的意义啊，大家了解吗？所以你如何去解读这个象征的意义，会不会帮助你更了解你自己？会不会？会呀，会呀，真的会耶。拿我自己两个小孩啊，我说我这两个孩子都是梦想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啊，一个在写小说，一个在画画，都不是生产啊。假如我们要来看的话，可是对我而言是什么象征意义？我发现我就是一个梦想家，我就是一个 喜欢做梦的人，我就是一个想要去完成理想的人，这么讲，他们不过就是我理想的延伸，会不会是有这样的意义？所以他们今天都是个梦想家，都在做这些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看到什么什么结果的事情。可是说真的，我心里面其实是很开心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一个人在创作的过程，我就是有很大的一种喜悦的感觉。也许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喜欢创作的人。创作包括什么叫创作？从无到有的过程就是创作嘛，不见得只有艺术作品吗？生孩子是不是创作的过程？好，你看，很难了解这种象征的意义。你创作了什么？我觉得也许对我个人来讲，这两个孩子是我的一个理想或是梦想的延伸，他们的创造力不管成果是什么，他们勇于去做他们创造的事情。然后其实我心里面对他们有崇拜的那种感觉，我崇拜我的小孩，因为也许他们表达了很多在我这个角色跟在我的人生里面我没有办法尽情去做的一些事情。好，也许我们成长过程没有这样的一个后盾或是这样的环境，好，可是他们两个可能延伸了我内在一直很渴望去完成的一些事。好，也许也就是不顾一切的，只是非常坚持的在自己的创作过程里面。好，所以我最近终于体会到，我这两个小孩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是理想主义者。好，那想说没关系嘛，耐心等候，耐心等候啊。好，有梦想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也是我一直都在跟同学讲的。那不过就是我的小孩真的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感觉会有不一样哦，会有不一样，也会有点担心啊，担心啊接下来呢。可是很快又会回到你的这个认同的，而且希望的，而且是相信的想法里面。好，所以各位，你常常跑掉了，你就把自己拉回来。所以你从这个象征的角度去解读，你身边即便是那么亲近的人，他对你而言都是象征的意义。他象征了什么？下个礼拜来问你们啊，要做点功课。好，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他对你而言是有哪些象征的意义？你可以去探讨。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对，在沉默里面鼓噪着极大的嗓音，好，在沉默里面开始自己内在在运作更多的疑惑，好，有疑惑才有动力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吃饭了。好，谢谢你的掌声，下台一鞠躬。